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故事。在澳洲这块文化多元的土地上呀，您总能听到一些看似平平常常，细细品味却越发感人的故事。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呢，叫做 Christina 何梦瑶。刚到澳洲时呢，他认识了邻家80多岁的澳洲老人 Ian Jones。Jones 先生啊，对梦瑶有很高的评价。
I say Christina's a daughter because she's been that good.
我把 Christina 当做我的女儿，因为她对我一直很好。我当年刚出院的时候，我住在我们那条街的3号，她住在5号。她把我接过去照顾我，我和她的两个小孙女也住在一起。自此之后呢，我们就一直有联系。我帮助她，她帮助我。她刚刚到我家来给我送晚餐，她一直这么做。我想说，如果他搬到阿德莱德或是其他地方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善良的人了。我们的主人公梦瑶呢，今天就要和我们说说他和邻家老人的故事。
你好，夏雨，我是2016年8月份从中国深圳移民过来，当时我租的房子，是5号，然后老人家住在3号。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一点点交流，刚开始我来的时候英文不是很好，然后就随便跟他聊了一下，他说他也喜欢吃中国的饭什么的，我就偶尔会做一些中国的饭呀给他送过去，慢慢慢慢的就熟悉了。有一次我差不多周末的时候，星期六我做饭给他送过去的时候，然后他那个走廊的灯是亮的，亮了之后呢，然后敲门也敲不开，然后我就把饭挂在门上，他有个钩子嘛，挂在那里，挂在那里，然后中午的时候下午大概5点多我一过去看的时候，饭还放在那里，车也在那里，但是过道的灯一直亮着，我不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然后我就一直站那里等他，因为他年龄比较大，我也不知道他会有什么问题，然后一直等到差不多7点钟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回来。当时我就叫了一个英文比较好的一个朋友，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可不可以过来帮我一下，然后他就过来就帮我打电话报警。过了半个小时警察就回过来电话嘛，就告诉我们说，哦，这个老人在早晨6点多的时候然后被救护车拉到那个 Box Hill 那个医院里了。我当时一听我吓了一跳，然后我那朋友就把我送到 Box Hill 医院去看他，当时他特别特别虚弱，躺在床上脸色真的是很惨白那种，当时我就哎呀伤心，我说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然后从那开始我就每天然后一有时间我就去医院去照顾他，虽然也有护工，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对他有点不放心。然后他差不多做了一个心脏的一个加了一个起搏器，当时他的左手就完全不能动，可以说他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然后他过了几天出院之后就征求他的意见嘛，然后就把他接到我们家来一直照顾他，照顾了3个多月把他病好了，然后他就回去了。其实我照顾老人就从那以后呢一直照顾到现在，像每年他过生日我都会为他举办一个生日 party 啊什么的。其实我照顾老人的初衷呢，就是因为我父母就是去世比较早，然后对于我来说打击很大，对我来说我感觉就自己就像一个孤儿一样的，然后我也是立志想将来就是如果有能力的话，我想自己做一家养老院，去多做一些就是老人方面的慈善工作，去完成这个心里面的一个心愿。只要一碰到老人我都会很用心的去照顾他们，就像照顾我自己的父母一样的。但是这个老人呢也是跟我相处的过程中也真的是很好，其实他也有2个女儿嘛，就是差不多10多年都从来没有回来看过他，他也是经常想念他，很想念他的女儿。照顾他的这过程中呢，然后他就跟他朋友啊周围邻居啊都说我是他的第3个女儿，所以我也是一直叫他 daddy， 这样就像一个父女之间的关系。然后我的2个女儿也特别喜欢老爷爷，每次送饭或者是周末的时候都带着2个孩子去看爷爷。
我想问您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老人是叫 Ian Jones， 现在已经快83岁了，其实在3年多的时间您是风雨无阻的等于去照顾他，和这个老人有交流，甚至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我们都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很容易，但做一辈子的好事很难。这期间您受到过一些非议吗？ 甚至是受到一些来自家人的阻碍。
嗯，有的，就是身边的也有一些朋友就说他们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因为我跟他非亲非故的，还接他来家里住，每周都要这3年多根本就没有间断过去照顾他，有什么一个动力让你这么做呢？我就说是因为他叫我女儿，我叫他 daddy， 对于我来说是一份责任，我从来没有照顾他从他身上得到任何回报。因为经常他也跟我讲，他说Christina， 你如果缺钱的话你告诉我，我会拿钱给你。我说你不要讲这事情，我说我不缺钱，我自己有钱，就是我接他来我们家住，或者是这3年多我照顾他，给他做饭，不管做任何饭，买的所有的食材全都是我自己掏钱，我没花过老人家一分钱。因为我就怕别人有非议啊，让别人以为好像何梦瑶照顾老人是为了得到老人的什么好处，我压根都没有想过会得到他什么好处，完全处于一个他叫我女儿，我就觉得我完全处于一个做女儿的一个责任心去照顾他。
那您的孩子应该是叫他爷爷？
对，我的两个女儿都叫他爷爷。
老人家和小孩之间玩的也是很开心吧？
嗯，是，就是老爷爷也是特别疼我两个小孩。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家里人呢，有没有会觉得您现在身上承担了一份责任吗？等于把 Jones 老人当成自己的父亲，会担心您呢？
也会，他们就说虽然老人把你当女儿，你也把他当亲生父亲一样，但是有一天万一老人发生什么意外或怎么样，你怎么处理？我说说实在的，我真的也不知道，走到那一步再算吧。因为我之前也去找过他的女儿嘛，我希望如果真的有特别棘手的问题需要他的亲人来处理的话，我在法律上不是他的女儿，只不过就是说我们在称呼过程中我管他叫 daddy， 他叫我女儿。但真正如果处理法律上的一些问题的话，可能我还是会回去找他的女儿来处理这些事情。
您有尝试去找过老人的女儿？您在之前也提到了，就是说老人有两个女儿，但都没有去照顾他，他们之间可能有一些矛盾，您能不能跟大家讲述一下您去找他女儿的那一次经历呢？
大概在去年4-5月份的时候，然后有一天我去给老人送饭的时候，他特别虚弱的给我开门，我一看，我当时吓了一大跳，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给他送一次饭。因为他要求我就是不要送太多，因为有时候他自己那时候还天热嘛，4-5月份的时候，差不多4-5月份天还热，他说你就给我送一次就好了。然后那天我送饭的时候看他很虚弱，我就当时一下特别担心，我也去请教了 SOS 群的领袖啊之类的，就了解情况我怎么办，然后我也跑去 City Council 啊，跑去警局，然后就去问我说我想把他接到我们家去照顾，因为毕竟这边的法律跟中国的法律不一样，我要弄清楚，万一就说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大家都不要把麻烦弄得太大了。所以我就跑到去警局，然后就去问警察，我说如果我要把这个老人接回我们家来照顾，我现在需要怎么办？然后警察也跟我说了一些问题，但是觉得好像实施起来比较难，如果要实施的话还要请律师在旁边让他写，就是说住到我们家如果出现身体状况的问题的话，责任不在于我，是他本身疾病的问题，就是我们年轻人可以做这个事情，如果跟老人讲的话，老人可能会误解我为什么找律师来去写这个东西，很难办。然后我也没跟老人讲过，因为之前呢老人给我讲过他女儿的生活轨迹，然后我就开始沿着这个他的这个生活轨迹去找，花了几天的时间，然后终于找到他了。他女儿呢就是也跟我讲了一些他们10几年前、20年前家庭的一些矛盾，不管我怎么劝，他的女儿还是不肯原谅他爸爸，也希望就是我也不要去照顾他爸爸了，说你不要管他什么这那的，然后也不让我告诉老人家他工作的地方，说如果你要是告诉的话我会报警去抓他或怎么样的。他女儿跟我讲，当时我就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我心里在想，我说都事隔这么多年了，怎么还会这么极端的去对待一个这样子这么年龄大的一个老人。我心里就特别特别难受，但是我回来我又不敢讲给老人听，讲给老人听的话我觉得他会伤心很伤心的，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了。从那以后我也是想把他接到家里来，但是很多人就劝我，包括家里的人，包括周围的邻居，我也跟他们讲，我说怎么把他接过来能更好的去照顾他们，毕竟虽然我们两家隔几百米，但是我不能每时每刻在他旁边，他生病我可以一天去2次3次，但是一晚上我没有照顾他，我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问题，我真的很担心。 没想到过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然后他哎慢慢的好了，然后我的担心就没有了，所以到现在一直他的身体都是挺好的。
那您后来还有想把老人接到家中吗？尤其比如说现在天气凉了，或者说疫情期间可能不放心去照顾等等，老人有愿意到您家住吗？
有，我一直都在跟他讲，就是前段时间天还没冷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我那边有三个卧室，我说你过来住到我们家的，我说你冬天的时候你看你家里比外面还冷，太冷了。昨天前天我给他送饭还在跟他讲，他说我不去了，说我还要照顾我的鸽子，说等我想要去的时候然后我再告诉你。哎呀，我实在劝他都没有办法，但是今天又去给他送饭什么的，家里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他就那么凑合，他还是不愿意过来。
家里漏水是吧？
家里也是漏雨。
一直想了解一个情况，就是聊聊你自己啊，你之前有提过2007年的时候家里人长辈去世了，您有曾想过您对老人的这份照顾这份细心是有可能感觉自己亏欠了自己的家长吗？
我觉得这是有的，因为毕竟以前我的父母在的时候因为工作太忙，他们在新疆我在深圳，因为工作又忙，他们也习惯新疆的那个生活，因为他们喜欢吃羊肉啊什么，深圳买羊肉不那么方便，再一个南方那边也特别热，新疆相对来讲会凉快一些，当然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很有愧疚感，因为毕竟把他们接到我那里他待几个月然后就想要回去，因为你也知道中国老人都比较传统，喜欢跟儿子待在一起嘛，所以女儿家呢就觉得感觉自己像外人啊，其实我们心里没有那些隔阂的，我就觉得我没有照顾够他们。
我知道您看到他家里的这个情况，就说其实他的两个女儿跟他基本上是一种断裂的关系，您有试图想去修复他女儿和老人之间的关系吗？
是的，我那次去找他女儿的时候我就想，我在那劝了他将近半个小时，虽然我的英语不是很好，但是我就劝他能够原谅他，在他生病的时候能够回来看看他。我是一直都在想，我说如果第二次我去见他女儿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场合，可能是老人家生病了病挺严重的，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一定会去找他女儿，一个是修复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再一个就是我能够让他们能够真的能够和好，这是我一直的一个梦想。
您有曾想过就是说您自己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永远没有办法去达到他女儿在他心目中的那个地位吗？如果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您会感觉到有一些失落吗？
我不会，我觉得如果他的女儿能回来看老人家能照顾他，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兴的事情，我觉得虽然跟老人家像父女一样的，但是我在他的心里可能还是，因为毕竟不是亲生的嘛，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这层关系对吧，不是亲生的跟亲生的完全不一样，因为以前他经常跟我讲他的女儿就是打网球的时候有多少荣誉啊，家里很多那个奖杯照片什么的，可以从他的眼神里面看出来他也是非常爱他的两个女儿，不会失落的。我真的希望他的女儿能跟他和好，能多多的来看他，然后我也能跟他们姐妹相称，这是我最期待的事情。
在这样的一个相处过程中，帮助别人的人一般也会从被帮助者那边感受到一些温暖，感受到自己的需要。您有感受到老人出现在您生活之后您的生活发生了改变，您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有，我觉得刚开始认识老人的时候老人感觉很排斥那种，但是慢慢的他好像笑容也多了，然后好像跟邻居聊天啊什么的都觉得很开心，以前就是刚认识那几个月没看到他有笑过，现在就是一看到我就很开心啊，跟我聊天啊什么的说说话就很高兴，觉得有时候我回国的时候我就会找周围的朋友嘛，我说麻烦你我不在的时候你帮我多去看看老人家，看看他因为他需要什么帮我给他买一下，或者是照顾他一下照看他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助啊之类的，多了一份就像亲人的那种牵挂，多了一份责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一些想法，可能会觉得啊，我们要照顾老人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啊，我从来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就用我的心去照顾老人就好了，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在乎不关心。
任何亲人之间都会有一些矛盾，您跟老人也会产生一些矛盾吗？
我觉得有时候他有点生气或不高兴呢，我就会逗他笑一下，我不会放在心上。老人和小孩不能跟他们去过多的计较，因为老人就像小孩一样，有时候发发娇发发脾气，我觉得这很正常的，你笑一笑或者是开个玩笑或怎么样的就过了，他也开心了我也开心了。从前几个月就说让他搬到我们家来住，
嗯，
然后他就总是不肯，我就心里面在想，哎呀，我老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理解我呢？你这房子又下雨，冬天又冷，
嗯，
老是关心你，你怎么不知道我在关心你啊？你非要住在这个这么冷的房子，
嗯，
心里面也会有点不舒服，
也会不舒服。
Well, the reason is I'm settled here. I've been here 55.
我在这里已经待了55年了。我有很多鸽子需要去照顾。我现在的主业就是养鸽子。他要接我走，他就得在他家建个鸽子巢。他跟我说了很多次，让我搬到他家去，但我不会这么做，因为我有鸽子要照顾。从12岁开始，我就开始养鸽子了。我在这住了55年，所以我养鸽子也养了55年。
所以最后我想，哎呀，他不来，他是老人，他可能就对他那个地方怀旧嘛，
嗯，
不想去别的地方，
嗯，
那就随他吧，反正我多去看看他就好了。
最后自己也是把自己说通了。
对，我只能说服我自己。
嗯，问一下您小细节啊，平时老人最喜欢吃的您的菜是什么呢？
之前呢，喜欢吃我做的新疆抓饭，
嗯，
然后之后，我给他做那个 honey chicken， 他就特别喜欢吃，
嗯，
然后一些拉面啊，还有就是炖的那个羊腿，
哦，
然后加土豆泥之类的，
嗯，
都是一般换着花样做给他吃。就我和我两个女儿生活嘛，所以一般都是我来做主。
嗯嗯，您在帮助老人的同时，有想过能给自己的孩子带来一些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吗？
嗯，有的。之前呢，就是就中国春节的时候，然后国内有朋友过来住在我们家什么的，
嗯，
照顾老人的过程中啊什么的，我大女儿12岁了嘛，然后他有时候就抱怨我，他说妈妈你为什么要对别人对那些外人那么好，
嗯，
他说他们都没有对我们这样好。哎，我说女儿，我说我们既然就是答应人家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好，
嗯，
然后我希望我对人家的这一份，然后将来你需要的时候，人家也可以像我对别人那样的对你，这是妈妈最愿意看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心的去帮助去对待人家。我女儿就很开心，
也是一句话给她说通了。
对的，
3年如1日4年如1日的去照顾一个人，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而且是我们一般说做坏事容易做好事难，长期把一件好事坚持下去就是更难，尤其是这之间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依然是一份坚持，是一份初衷。
每年的6月12号是老人家生日嘛，
嗯嗯，
每年我都会给他举办一个 party。 既然老人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就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得不要过多的去干涉老人的想法和老人的做法，他要做什么然后你觉得不符合你的想法，但是我们就试着让老人以他的想法去弄，然后这样就皆大欢喜。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意见过多的去强加在老人身上，你觉得你是对老人好的，其实对老人的一种绑架，你觉得他必须要听我的或者怎么样，不是的。我们为了让老人开心，我们就让老人自行的去发挥他的想法他的做法，这样我们都挺开心的。
给予别人帮助的人和接受帮助的人都要开开心心的，也可能是一种相互成长的一种经历吧。非常感谢孟瑶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给大家带来了如此美满的如此感人的故事。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些感人的故事时时刻刻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来去看待他们，让自己也能够感受到孟瑶所说的那份开心快乐和温暖。非常感谢孟瑶，谢谢你。
谢谢夏雨。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